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时事论坛节目。1月13号是蒋经国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作为蒋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两岸政治的重要人物，在他78年的人生中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争议。那么我们今天又请来了台湾问题专家，加拿大约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Michael Stanton 先生，为我们谈谈这位传奇人物。 Michael 你好。
你好。
Michael， 您认为在蒋先生的78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划分一下他的人生阶段呢？
当然，应该从他少年去苏联呢，留苏联15岁就到苏联，留苏联12年，这是第一个阶段呢。他人生的很多理念和做法，其实可以说是那时候得到的。第二阶段应该说他。他回到那个中国，1937年回到中国以后，从37年到1949年呢，他也是要把他爸爸的国民党要把它改成可能原来这个孙中山或是廖仲恺的理念的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有干部的一个革命党往这个方向要重新那个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那他最大的表现可能是在5年中，他在那个江西南部那个赣南的那一段时间，他做的很多让人那个刮目相看的事情。那更重要，他在那边做的事情，他30年以后也是在台湾做的。所以第三阶段可能是从228事件以后，他爸爸又送他去台湾呢，去收拾这个烂摊呢。
对。
那他做那个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分部的那个主任。然后那个国民党退出台湾呢，其实是蒋经国也是为了国民党开一条新的路，又重新整顿那个国民党，也开始培养新的干部，让国民党变成到最后变成一个台湾的国民党。结果呢，他一直在他爸爸就下做事情，阴影底下做事情呢，这个可能是第三阶段啊。那第四阶段，你说从他做总理，那个因为那时候老蒋真的很老，那时候有人说老不但是老，也是糊涂哈。祭旧是1975年的爸爸死掉以后其实蒋经国虽然没有马上继承总统的位，但是其实蒋经国是在主导台湾一切，从1978年的1975年的，那时候他就碰上那个。台湾人要求民主，要求开放，这个很强烈的那个运动，他起初他可能要镇压，结果他的发现是镇压不了，而且受到外国的压力，他最后他还是那个我们可以说悔改，他说我们真的是要走上民主开放，那他决心就开始走这条路，那幸亏。他先做一些开放跟民主的初步那个决定，包括那个允许政党啊，开放报禁啊，戒除戒严，以后他才死掉。如果这些事情以前他死掉，这个可能是台湾的政治完全不一样
了，评价也不一样了。那就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台湾政治的这么多年当中，其实就包括在他在大陆的那段时间，他对台湾的整个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在这个中国大陆那段时间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您觉得他的这一生的功过是非应该怎么样评价？其实他的影响到现在都还存在，而且是有强烈争议的。
当然现在蒋经国的历史的定位在台湾是在正在辩论，而且这个辩论相当的激烈。这个辩论基本上也是顺着台湾政治蓝绿之分呢，也是这样分的。一般呢，绿营的学者是历史学者对他的是有相当否定，他说他就是这个恐怖主义啊，一个
特务头子，
一个特务头子，一个
独裁者，
专政的独裁啊，并没有什么人情啊等等啊，那他的好的都是假面的啊。那台湾的经济成就或是台湾的政治开放并不是他做的。那他从蓝营来讲，这蒋经国真的是他们的师父。
嗯
哼。那么当然他做了很多 好的事情啊，他给台湾带来稳定啊，清廉的政府啊，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的社会安定，都是蒋经国的那个贡献啊。到最后他也开始让台湾的走向民主政治。
对，
所以
包括国民党的成型也是在他的努力下。
是。啊，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其实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是蒋经国所塑造的国民党。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如果了解一下那个中国历史，国民党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啊。孙中山也是跟苏联的建立关系啊，请那个共产党派很多顾问来啊。
对对对。
那么蒋经国小时候也受到这个影响啊。
对，
是他小时候在上海学生国中还是高中参加那个左派的游行，两次被逮捕，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孩子，所以没事。但是他爸爸是很担心的，所以他爸爸就要他学这个武志辉，这个最反动、这个最右派国民党的那个学校。结果他不要，他要到苏联去学习，这个是苏联的。在苏联他就学会了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法，要一个政党这种那个 democratic centralism， 这个
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而且知道要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干部，这些干部也要有理想，也有清廉的那个党也要必须有组织。他后来他一生就是努力把国民党变成
这么一个理想的党，
这种理想的党。但是他在苏联他也自己受到那个共产党那个内斗的那个的后果，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段时间呢。那大概是因为斯大林想我们还可以用他做筹码，所以不要把他杀掉了。
对对对。
那么但是他看到斯大林就是所有的那个清洗啊，那个就杀了他自己的部下的人呢，所以他很了解国民党的邪恶啊，这了解这个
共产党
的邪恶。那么但是他一直是要用共产党的办法要建立一个跟共产党抗拒的一个国民党。但是他的国民党并不是蒋介石这种有好几个山头，即使基本上可以说是军阀的
军阀，
而且你当前就是要享受这个各种特权呢。他真的是说这个党的主要是要在社会里面做一个明灯啊，要关心这个老百姓啊，建立一个有创意的社会，
很理想化的一种想法。
因此他并不认同西方式的民主。所以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他1949年他爸爸就派他参加国民党的改组的那个小组。如果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选举，你会看到国民党方面从马英九跟萧万长这两个还有呢是在做国民党主席的那个吴伯雄，这个都是当时蒋经国培养出来的一些社会精英，国民党的社会精英。而相反的民进党的现在的陈水扁呢，还有总统候选人的谢长廷，他们的政治生涯刚好是在
反对蒋经国，
蒋经国要一网打尽这个反对党，这个所谓高雄事件，他们在高雄这种变成律师，后来就开始参加选举，所以他们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是要反对蒋经国。所以蒋经国这个影响力还在台湾的政治还是有他的影响，
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当年的那种政治的努力呢，是想消灭这些力量，可是呢正是他的这种努力呢，使得那些力量呢真正的参与了这种民主的诉求当中，然后呢让他们成熟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错。他的理想是在台湾呢建立他那种理想的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这个美式民主的社会。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他 当然爸爸是让他被派到那个甘南，他做事情可能是先看他怎么做。那么你要了解一个事情，这个是江西南部，这个是很靠近共产党原来这个瑞金这个共产党这个根据地，所以那一带都是曾经受到那个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的影响，所以爸爸派他去那边是看他这个地方也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也是现在是最中国可能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啊，老百姓的人生最苦的一个情形，看他怎么做。结果他 surprised everybody， 他一方面他有学到在苏联你一定要决心，你不能含糊，该枪毙你就枪毙啊，所以他就是
很大胆的
去做，但是他也是抱着他的理想。第一，他很快的开始建立他自己部下的干部，做这个青年的那个培训呢。那再一次，他就经常就是巡回这个，经常拜访每一个那个乡镇，每一个地方，了解老百姓，听听老百姓，了解当地的情形，然后了解当地的派系，建立学校，建立由他自己控制的一个报纸，来宣导，来推向他的理想哈。确实，他是用革命的办法在那边建立，但是对老百姓，他们叫他蒋青天呢。
对。
那么那时候连外国像美国的一些杂志也派记者去看他那边在做什么。那时候他在中国那是1930年代，1939年已经是那个抗战时期。
对。
在中国这个黑暗中，他可能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明灯。那么我想，其实你如果可以说，甘南跟延安是两个 model 哈。那他的 model 是
一个台湾的 model，一个是中国大陆的 model。
其实他是抱着这个革命的理想，这个原来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去做，而且是从那个共产党学到的这些办法，这些铁腕的办法的。
铁腕的办法。
所以他一生都是用这些办法。在台湾也是一样，他一到台湾当然是做那个国民党党部，后来他也是在负责这个改革这个国民党。那时候我们要了解台湾的是中华民国最后的堡垒啊。
对。
那时候大部分人呢认为很快也会被共产党给去占据了。
也会沦陷的。
那么当时从大陆过来的很多那个军人，很多大陆的那个很多中国人呢，其中也有共产党的那个特务，共产党甚至有计划在台东那边成立一个游击队的基地啊。所以1948年，那个他派他还有几个人重新整理这个整个国民党那个党警跟政的这些各种特务系统，由蒋经国来带这个特务系统。那么所以那时候就是台湾所谓的那个白色恐怖
戒严的事情。
戒严，那时候当然他完全就是用共产党的办法所以从历史上不是说我们肯定，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在那时候是要生存的话不得这样做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有两个情形。第一，这个国民党的那个腐败跟无能大概很快就会得罪台湾人，台湾人很快又造反了，共产党过来了，中国早就同意了那台湾人呢，这个是他们的信誉与否，这是要看历史。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台湾的独立与共产党之外这个是蒋经国的功因为没有他在那边整顿党，有用特务来安置这个所有的社会的乱象，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今天台湾一定就是中国的共产党的所统治的一个省啊。
假如说这个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也算一个新的阶段的话 那您觉得这个阶段是怎么样去评价他？比方说那个阶段应该是在蒋介石他老父亲还在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哪些呢？
他的作用一方面当然是做这个特务头子，没错，而且一般台湾人甚至八十年代对蒋介石最深的影响，他就是特务头子，就是派人去杀。
你是说蒋经国？对蒋经国的，
所以对蒋经国这个听到这个名字，人家多多少少有点怕，这是第一点。
特务头子。
第二点呢，他就是要重组这个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他的理想中的一个有组织的，有培训干部的一个革命。所谓革命民主政党哈，
对对对，
那这个民主是以后再谈的，先谈革命。那么第三呢，在经济方面，其实老蒋并不懂得什么经济，但是至少蒋经国有这个理念，他说，他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没有错，但是这个自由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一方面是
计划经济之下，
国家是控制这个经济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所以这个台湾呢，一直到九十年代，台湾那个最大的经济企业都是控制在政府里面，包括那个什么钢铁啊、石油了、什么电讯啊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它是要建立一个合作经济，所以譬如说，它用这个统一出售，这个以固定的价钱来出售这个油啊、米啊，这些盐，这些基本的粮食
哈，
对呀、啊，那么就是不让这些人生所基本的需要受到那个
威胁，
所
以说，您讲到的这个贫富差距没有拉得很大，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
对，那么这是后来台湾工业开始启发的时候啊，就碰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完全工业化，就不管那个农业，或是还是要投资于农业，好，是不是限制这个农业土地的出售？那时候基于他在他的那个这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他说我们还是要照顾农民，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农业啊、跟工业，我们要农村跟都市那个尽量平均他们的开发，
一起发展。